大家好，我是玫瑰叔，咱们今天继续讲《封神演义》。上书咱们说到黄飞虎带兵打青龙关，但是被守将邱隐还有陈琦连抓了几员大将。小将黄天祥第三次出马大战邱隐，把一条枪使得如暴风骤雨一般，很厉害。邱隐眼见打不过，又拨马便走。黄天祥不知道他会法术，就骑着马追。没想到这回邱隐终于用出法术，头上冒出一道白光，中间有碗大一颗红珠，黄天祥一看那个红珠就晕倒了，落马被抓，也是能摄人魂魄的东西。然后黄天祥被抓了之后还破口大骂邱隐不投降，于是被邱隐砍了头，还把尸体挂在城楼上风化，黄天祥就这样牺牲了。黄飞虎听说之后大叫一声，跌倒在地放声大哭，说我四个儿子已经死了三个，他以为黄天禄被抓了也被杀了呢，现在只剩一个黄天觉了。然后黄飞虎就写信给姜子牙求援，姜子牙就派邓婵玉还有哪吒去支援，后边还有土行孙。哪吒登风火轮先到一步，然后就出来跟邱隐打，邱隐用出那个法术白光还有红珠，但哪吒又是免疫控制嘛，没有三魂七魄，非常克制哈。然后扔乾坤圈把邱隐的肩膀打伤了，邱隐又跑回去了，还是没死。然后邓婵玉土行孙夫妇也到了，而且要给邓九公报仇嘛。土行孙夜里先潜入青龙关，看到被抓的泰鸾和黄天禄，然后他把黄天化的尸体也放下来，外边周济接入收回周营，黄飞虎哭着儿子收尸，还派最后一个儿子黄天觉回西岐找爷爷黄衮，因为这是他最后一个儿子了嘛，他以为是哈。这样一来黄门有后，二来还能孝敬老人嘛。然后第二天土行孙又跟陈琦打，也被他哈出的黄气给震晕了。邓婵玉在后边用五光石打伤了陈琦的嘴，又打伤他的后心，你看五光石又立功了。土行孙被抓了倒不要紧，反正快砍头的时候他一扭身就不见了，可以跑嘛。邱隐看土行孙跑了也惊呼，周营奇人真不少。终于周营这边三运都梁官正轮到了，就是亨将亨卡二将终于要相会了。他听说这情况，对面陈琦居然有这种法术，心想我师父教我这个哼的法术时候没听说还有一个跟我很像的呀。总之呢，第二天他带兵出去打，而且他跟陈琦跟照镜子一样哈，都骑火眼金睛兽，都使降魔杵和荡魔杵，还都有三千小弟。然后两个人先打了几回合，同时一摇手里的杵，三千小弟都掩上来准备抓人。土行孙跟哪吒都跟后边看着，只见郑伦哼出两道白光，陈琦哈出一道黄气，两个人打了个平手，双双跌下坐起，哪边小弟谁也不敢抓对面的人，就都把主将救回去了。土行孙他们看着都笑得骨软筋酥。然后当夜哪吒领兵来劫营，还是土行孙先潜入关内，这招也非常好使。然后哪吒飞进城墙，打散了守门的将士，打开城门，然后周兵杀入。土行孙在里边放了泰鸾和黄天禄，里应外合，邱隐被四个人围着打，打不过就借土遁跑了，你看还是没死啊，还能苟一段时间。陈琦就惨了，也被四个人围着打，被哪吒乾坤圈打伤，又被黄飞虎一枪刺死，算给黄天祥报了仇，于是青龙关就拿下了。黄飞虎跟哪吒带兵回去跟姜子牙会合，于是两边支线任务完成了，正式开始攻打五关中的第一关泗水关。守将韩荣领兵出来跟他们打，先是被哪吒杀了他的先行官王虎，然后周营新收的武将魏奔出来跟韩荣单挑，韩荣最后败退回关。哎，然后七守将军余化回来了，韩荣大喜，当年黄飞虎出五关的时候这余化就挺厉害的，幸亏哪吒把他打跑了，他就去蓬莱山找他师父，又练了一件新法宝化雪神刀，这时候终于回来了。话说这都隔了快十年了才回来，这法宝练得够久的，或者是趁机宅家不上班吗？总之第二天余化出来讨战，哪吒出来一看，诶，这不是余化吗，我手下败将啊。然后两个人又开打，打了二三十回合余化还是不是对手，然后就祭出法宝化雪神刀，如一道电光，哪吒就中了一刀，这刀是带剧毒的，如果是普通人中了就死，哪吒幸亏是莲花化身，没有祭死，但伤得也不轻，所以败回周营，而且说不了话，只是打冷战。第二天雷震子出来跟余化打，一开始占上风， 但也为了化作神刀刺伤了一边翅膀，然后也败退回营，只是打战不说话。终于都梁关杨戬到了，一看大军怎么还在泗水关外边呢，一问姜子牙说对面余化厉害。杨戬一看哪吒跟刃子的伤势，觉得应该是中了剧毒了，然后他就出去跟余化打。余化用出化全真刀的时候，杨戬用出八九玄功将元神遁出左肩硬吃了一刀，然后也败退回营，带着这个伤就去找他师父玉鼎真人，说您看这伤是怎么回事。玉鼎真人一看，这是被化血神刀所伤啊，如果是普通人中了就死，幸亏哪吒莲花化身雷震子的翅膀是仙境化成，你又会八九玄功才没死，而且这毒连玉鼎真人都解不了。他说这化血神刀是余化的师父蓬莱山一气仙余元炼成的，跟刀一块炼成的还有三枚神丹，只有那神丹能解毒。玉鼎真人就知道杨戬去找余元骗解药，杨戬大喜，就借土遁去了蓬莱岛，然后他用八九玄功变成了余化的样子进去找师父余元，说我跟杨戬打的时候用化血神刀，那杨戬不知道怎么一指，那刀就飞回来伤了我肩膀，你看我吹我自己是吧，求师父救我。然后余元呢就给了他那三枚神丹。等杨戬走了之后，余元他觉得不对劲儿，心想如果余化中了刀也当场就死啊，然后掐指一算才知道杨戬来骗解药的，他就大怒追出来追杨戬。杨戬看他追过来了，就记起哮天犬先藏在空中，等余元路过的时候，哮天犬出来咬伤了余元脖子，余元只好回去养伤了。杨戬回到周营，用这个丹药先治好了雷震子，哪吒已经被童子背回太乙真人那块去了，然后杨戬就让木吒带着丹药去救哪吒。然后杨戬第二天出去跟余化继续打，余化一看杨戬没死也觉得纳闷，杨戬说那种解毒丹药我们也会练。然后俩人大战了三十多回合，雷震子又飞出来帮忙打死了余化的坐骑，然后杨戬就一刀刺死了余化。你看杨戬都立多少大功了哈，很多时候都得靠杨戬。然后余化的师父余元就骑着金眼五云陀到了泗水关，第二天出来叫阵，姜子牙带着韦护还有李靖出去三个人打余元。余元祭出法宝金光错，但被姜子牙扯杏黄旗挡住，然后祭打神鞭，打得余元三昧火冒出，然后被李靖一枪刺伤了腿，余元就骑着坐骑败退回关。结果土行孙正好都梁到此，一看余元跑的样子，金眼五云陀四足起金光，他觉得这坐骑帅啊，我要能骑这坐骑多好。话说他这身高腿长，骑得了这种坐骑吗？侏儒怎么骑马？此事在《冰与火之歌》中亦有记载。总之呢，土行孙夜里没跟姜子牙申报，就偷偷潜入了泗水关去偷五云陀，结果被余元算到了，就抓住了土行孙，而且知道他会地形之术，所以不怕他招地，装进一个如意乾坤袋，然后在外边点火要烧死他。正在这时候，土行孙的师父巨流孙到了，来救徒弟，还是元始天尊派白鹤童子通知巨流孙的呢。巨流孙这时候吹起一阵风，然后趁机把乾坤袋给拎去了，回了周营把土行孙放出来，一说这情况，姜子牙大怒，说你敢背着主帅暗行辱国之事，退出去正法了。然后巨流孙又给徒弟求情，这才没杀土行孙，让他戴罪立功。话说元始天尊派人来救的，姜子牙也敢杀吗？第二天姜子牙出去又跟余元打，这回巨流孙祭捆仙绳捆了余元，拿回周营之后准备行刑，但是砍他的头砍不动，每户祭降魔术都砸不动他。书里说余元也是天皇时得道，有千年道行。然后巨流孙就出主意打一个铁柜子把余元塞进去，然后扔进北海，姜子牙就照办了。结果那铁柜子是金属性，扔在海里金水相生，余元就祭水遁逃出了柜子，怎么跟某种脱身魔术似的。但是捆仙绳捆着他，他解不开，于是就到了碧游宫的紫之崖下，也不知道怎么过去的，游过去的吗？余元就让水火童子通知他师父金陵圣母。对，余元也是结三代啊，跟文太师是一个师父，余化是结四代。金陵圣母一看徒弟这么惨也大怒，就把他带进碧游宫，让通天教主看看阐教是怎么对我们截教的人的，众弟子无不气愤。通天教主也生气，但是圣人生气不上脸， 他用手一弹就解了捆仙绳，然后又给了鱼圆一个穿心锁，说让他去抓了巨留孙带来见他，但不要伤巨留孙。你看还是比较克制吧。然后鱼圆带着穿心锁就回了泗水关，第二天出来叫阵，巨留孙居然精确地算出了鱼圆是怎么脱身的，又怎么去的碧游宫，怎么讨了新法宝来。然后他跟姜子牙一块出去，他让姜子牙先正面牵制住鱼圆，然后巨留孙在空中只一回合就扔捆仙绳又捆了鱼圆，那个法宝穿心锁根本就没有用出来。但是鱼圆有恃无恐，反正你们杀不死我。哎，这时候陆鸦道人到了，鱼圆一看陆鸦来了就吓得魂不附体，说陆道兄求你慈悲我千年道行，我知错就改还不行吗？陆鸦说晚了，而且呢你是封神榜上之人，我不过代天刑罚。然后陆鸦就拿出那个葫芦，用出斩仙飞刀，葫芦上冒出白光，白光上方有一个7寸5分长的飞刀，有眼有翅。陆鸦说一句宝贝请转身，那飞刀转了几转，鱼圆就人头落地。那边泗水关里，韩荣听说鱼圆死了，就打算开棺投降，但他也不想去打纣王，就打算带着家人隐迹山林。但他的两个儿子韩生韩变不答应，说我们俩曾经遇到一个头陀叫法界，是我们俩为徒，传了我们俩一种法宝叫万刃车，拿出来一看呢，是一个像风车一样小孩的玩具似的，有一个杆手能握着，中间是转盘，有4个帆，帆上有符有印，写着地水风火4个字。然后这俩儿子披发仗剑，嘴里念念有词，顿时阴风飒飒，火焰冲天，空中有100万刀刃飞来。这样的万刃车有3000个，韩荣看了大喜，就点了3000精锐士兵给韩生韩变操练，过了2礼拜出来叫阵。那边姜子牙不知道他们有这么一手，就还派大将魏奔出来跟韩生韩变打，打着打着3000万刃车杀出来，烽火齐至，万刃齐下，杀了周营尸山血海，损了7000-8000人。但是韩荣鸣金收兵了，见好就收，他说周营那边有会法术的人，现在大白天的杀得不够凶，咱们夜里结营再杀个痛快。果然当夜韩生韩变带着3000万刃车又去结营，姜子牙还是没防备，又被杀了大败，一路败退。姜子牙扯杏黄旗也只能遮护前面一段，然后会法术的只求自保，雷震子护住武王，南宫阔抱头而逃，4贤8俊俱无用，反正写了各种狼狈，撤兵都撤到金鸡岭了。哎，这时候都梁关郑伦迎了上来，姜子牙跟他一说这情况，郑伦带3000乌鸦兵就上去打韩生韩变，然后用法术一哼把哥俩都给抓了，擒贼先擒王嘛。这哥俩一被抓，万刃车的法术就解了，那些人都撤回泗水关。这一战郑伦立了大功，你看这些都梁关啊都是挺有本事的。然后姜子牙他们打到泗水关前，把韩生韩变绑着推上来，那边关上面韩荣一看儿子这么惨，就求姜子牙大发慈悲赦免这俩孩子，他愿意献出泗水关。但是这俩儿子也忠勇可嘉，还让父亲不可献关，还大骂姜尚匹夫将来把他碎尸万段给我们俩报仇。姜子牙大怒，就下令把这俩人砍了，韩荣心如刀割，也跳下城楼自杀了。于是泗水关就开城投降，武王也下令厚葬韩家父子。批评者钟伯敬在后边也说，这俩孩子的只言片语令人凛凛，令人感激，何等力量，何等担当。再说哪吒被化雪神刀伤了之后送回太乙真人那儿，后来幸亏杨戬拿到了解药，让木吒送来治好哪吒。然后太乙真人这时候又赐哪吒3杯酒，而且他吃了3枚火枣，结果哪吒长出了3头8臂。封神里的哪吒是3头8臂哈，不是3头6臂。然后太乙真又给了哪吒几个新的法宝，就包括他之前烧死石矶娘娘那个九龙神火罩，还有一对阴阳剑都给哪吒了。哪吒外挂又续费了哈，还升级了。然后哪吒就回了周营，大家一看哪吒这新的姿态都吓一跳，但也觉得很厉害。然后姜子牙他们面对的下一关就是界牌关，之前日天尊给他那4句寄语中提到界牌关下遇诸仙， 所以诛仙阵就要到了。阐教十二上仙又纷纷来帮姜子牙破诛仙阵，而且燃灯道人还有路鸦道人也来了，他们一块去看阵。只见通天教主大弟子多宝道人手中发一声掌心雷，把红气展开，就露出诛仙阵来。这个阵呢，有四个门，东南西北各挂着一口宝剑。正东诛仙门就挂着诛仙剑，门里边还有个诛仙雀。另外三个方向以此类推，正中间有个八卦台。这时候多宝道人看见广成子，气儿不打一处来，就出来跟广成子打。结果广成子记起翻天印，打中了多宝道人后心，他就逃回阵里了。这个诛仙阵呢，可是通天教主布下的，阐教十二上仙是破不了一点，燃灯道人也不行。所以呢，元始天尊就坐着九龙沉香辇来了，十二上仙赶紧迎接，又是阴云遍地哈，元始顶上现出庆云。截教那边呢，通天教主也来了，骑着魁牛，众弟子赶紧迎接，还有四大弟子，还有随侍七仙嘛。第二天，元始天尊跟通天教主就展开了巅峰对谈。通天教主先说道兄请了，还是很有礼数的。元始天尊说，贤弟为何设此恶阵，这是何说？当时在你碧游宫共议封神榜，当面弥封立有三等，根行深者成其仙道，根行稍次成其神道，根行浅薄成其人道。成汤无道气数当尽，周氏人民应运当兴，所以你的弟子来阻逆江上，有被上天垂象。而且当日封神榜里有365个神，分八部列秀群星，当有这三山五岳之人在数，贤弟为何出乎反乎？而且元始天尊还说，你放弃诛仙阵，指诛仙二字，可是你我道家所为之事。然后通天教主说，你问广成子。元始天尊就把广成子叫来，广成子说了三夜碧游宫的事儿。通天教主说，你曾骂我的教下不论是非不分好歹，纵羽毛禽兽亦不择而交，一体同观，想无师一教传三友，无与羽毛禽兽相并，道兄难道与我不是一本相传？元始天尊就说，你也别怪广成子，你门下胡作非为，不知顺逆人言受刑，你也不挑是何根行，一意收留，至有彼此搬斗是非，令生灵涂炭。通天教主说，哦，就你的门人有理，连骂我也是该的，不念一门手足罢了，反正我已经摆了此阵，你就来破吧。元始天尊说，你要我破此阵也不难，我先看看你这个阵。然后通天教主就骑着魁牛进了鹿仙门，就四个门中的一个，众门人随着进去。元始天尊就坐着九龙沉香辇扶住飞来椅，准备进正东的诛仙门。他把辇一拍，命四接地神搓起辇来，四角生有四只金莲花，花瓣上生光，光上又生花，一时有万朵金莲照在空中。元始坐在当中，静进诛仙门来。然后通天教主发一声掌心雷，震动那个诛仙宝剑一晃，好厉害，虽是元始，顶上还飘飘落下一朵莲花来。元始天尊在这儿算吃了点小亏啊，顶上落下一朵莲花，但也没有大碍。他进了诛仙门，里边又是一层，名为诛仙关，或者说是诛仙阙。然后他在里边绕了一圈，就坐着歌出了东门，众人迎了上去。然后元始天尊说，还得等大师兄老子来一块商量。哎，说老子，老子就到。半空中一派仙乐之声，异香飘渺，板脚青牛上坐一圣人，有玄龙大法师牵住此牛飘飘落下来。元始天尊率门人迎接老子。然后元始说，我在他阵中走了一遭，未曾与他较量。老子说，你就破了他的吧，他肯相从就罢，若不肯相从，便将他拿上紫霄宫去见老师，看他如何讲。两位教主坐在炉棚上，都有庆云彩气上通于天，把界牌关照耀通红，这一幕想想也是挺炫的。到第二天，还是通天教主先打起手，约道兄请了。然后老子又说，贤弟，我们三人共立封神榜，你为什么阻拦周兵呢？通天教主就说，广成子三进碧游宫，面辱无教，犯上不守规矩。 昨天二师兄只护着自己门徒，粉灭我等手足是何道理？今兄长不责怪自己弟子，反来怪我。如要我誓愿，可将广成子送至我碧游宫，等我发落。若是半字不肯，任凭长兄施为，各存二教本领，以绝雌雄。老子就说，你就不偏向门人吗？偏听门人背后之言，撤动无名之火，来此恶阵，残害生灵。莫说广成子未必有此言语，便有也罪不至此。你要是听我的话，速速把这怨解了，回避游宫，尚可容你还长截教。要是不听我的，哪里去紫霄宫见了师尊，将你贬入轮回，永不能再至碧游宫，那时悔之晚矣。通天教主听罢，须弥山红了半边，修行眼双睛烟起，大怒，叫曰：李丹，我和你一体同人，总掌二教，你如何这等欺灭我，偏心护短，一意掩饰，将我抢白，难道我不如你？反正我已经摆下此阵，你敢来破吗？老子笑道：有何难，你不可后悔。于是呢，谈不拢，就要正式开打。通天教主就先进了现仙门，老子做了一首歌，然后躲开太极图，画一道金桥，也进了现仙门。通天教主手中雷放出，震动现仙剑。书里说这剑一动，任你人仙投落。但是老子一点事儿没有，用手中扁拐打过来，通天教主用剑接住，两个圣人在这儿开打，打了一会儿不分上下，阵内有雷鸣风吼，但是老子头上现一座玲珑宝塔，这些都不怕。打了一会儿，老子就用出大招了，一推头上鱼尾冠，然后头顶喷出三道气，化为三清，就又来三个道人，分别叫上清、玉清和太清，一块儿打通天教主。他们仨都叫老子道兄，但其实都是老子元气化成的，可以说是分身吧。这就是老子一气化三清，这三清当然是借鉴现世界道教的三清了，但那三清呢，老子就是其中之一哈。另外两位是元始天尊和灵宝天尊，显然不能是老子招出来的，所以呢，书里就是借用了这么一个名词吧，一个概念，然后加了一些原创性，变成了三个元气分身，一块的通天教主。书里说这三个元气分身其实只是裹住通天教主，伤不了他，但是通天教主不认识这招，所以心里疑惑，还说通天教主坐下随是七仙中的长耳定光仙，看老子这招，心里想好一个阐教，来的毕竟正气。这会儿也给长耳定光仙后边的反水行为埋下了伏笔吧。然后老子看分身时间快到了，就主动收了分身。通天教主更疑惑了，一走神就被老子打了二三扁拐。这扁拐就是老子用的拐杖形状的武器吧，听起来不怎么华丽哈，属于是朴实无华的强大。这时候多宝道人看通天教主吃亏，还想来帮师傅，但是老子谈笑间用烽火蒲团就把多宝道人卷走了，让黄金力士放在他玄都的桃园等他发落。然后老子也不恋战，就出了现仙门，回了炉棚，这只是试探性的摸个底吧。老子跟元始天尊说，急切也难破此阵，得有四个强者同时攻打四个门，现在只有咱俩还不够，那些二代弟子也都是不够格的嘛。哎，正说着呢，又有两个强援到了，那么预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喜欢视频朋友希望关注我，这很重要，一定要关注我。好，那我们下期见，我是玫瑰叔，谢谢大家。